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6年春天，在归绥，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奋斗日报》社长严佑文的住宅门前，有一个中年的皮货商，手里提着两包点心，带着哭腔大声地向门口的卫兵哀求：“
长官，你让我进去吧，我要找弟弟，我要见严长官，我妈眼都要哭瞎了，一定得找到弟弟啊。”
当这个中年皮货商被带到严佑文的屋里时，他露出了坚毅的目光，语气低沉有力地连发三问：“你叫严佑文吗？你是山西融合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严佑文到底是什么人？中年皮货商又是什么人？他此行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隐蔽战线上的贤妻冷子严佑文。刚才开头我们说到，严佑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奋斗日报》的社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干了很多年。看到这位中年皮货商模样的人连续发出了三句问话，他警觉而又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两个人短暂地对视了一会儿之后，这位皮货商语调略显激动，单刀直入地说：“严佑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一听这句话，严佑文的内心泛起了激动的波澜，但是更多的是疑虑。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共产党联络员，还是国民党特务？这时中年皮货商似乎看出了严佑文的疑虑，于是他解开皮外套，从贴身的衣服领子里取出了一封密信。严佑文打开一看，这不是潘继文的手迹吗？他起身上前一步，紧紧握住皮货商的手说：“你来得太好了，多年来我就盼着这一天呢。”严佑文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过去。七七事变以后，刚刚从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严佑文决心投笔从戎，于是带着九名同学西渡黄河来到西安，准备去延安。但是到西安以后，他们的盘缠用完了，困在了西安。就在这时，他遇见了过去的同学樊长荣，正在为傅作义的部队招募青年学生，然后经延安去晋西北的临县。于是严佑文决定跟着他们走。到达延安以后，严佑文又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见到了昔日的老师邢希平。老师建议他留在傅作义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流汗。就这样，1937年底，严佑文进入傅作义部的军政干校学习，经过短期培训，被派往傅作义部主力部队35军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傅作义当时是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他非常明白政治工作在抗日部队中的作用，就请共产党帮助他建立政工队伍。于是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100多人到傅作义部工作，由潘继文担任中共特派员。就这样，1938年9月，潘继文秘密地发展了严佑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天， 严有文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兼第八战区贯彻社，相当于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了。因为事出紧急，严有文跟党组织失去联系，成了隐蔽战线上的一枚贤妻冷子。为了党旗下的誓言，严有文就这样默默地坚守着。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坚守竟然长达6年。刚才一开头提到的中年皮货商叫王玉，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工作人员。1945年8月19号，日本投降之后没几天，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到绥远傅作义部队当中去找一个叫严有文的地下党员。而这时党组织已经跟严有文失去联系6年了，这些年他又音信全无，所以严有文还会是当年的严有文吗？对此，保安处的领导提醒王玉说，这个严有文啊，也有变坏的可能，但是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忠于党的信仰。你去试试。1946年春节以后，王玉就化妆成了皮货商来到包头，几经辗转又来到归绥，终于打听到了严有文的下落。所以当他被带到戒备森严的傅作义长官司令部，来到严有文的办公室，严有文却没有相认。过了几天，王玉又打听到严有文的住址，于是他提了两包糕点直接去登门拜访，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节目开头所说的找弟弟的情景剧。王玉跟严有文接上头以后，进一步交代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第一是建立秘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第二，了解傅作义部的实力和国民党战略动向。第三，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就这样，严有文这枚贤妻冷子6年以来又被激活了。1946年6月底，国民党撕毁了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到了8月，晋绥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展开反击，发起了大同战役。蒋介石看到大同岌岌可危，于是软硬兼施地让傅作义率部攻打内蒙古重镇吉宁，企图围魏救赵来解大同之围。傅作义部夺取了卓资山之后，解放军打援失利。9月17日，傅作义部攻入吉宁城，随即挥师指向大同。这时华北解放军杨成武部不得不撤回东去。吉宁之战傅作义部偶然取胜，但是双方损失惨重。于是傅作义授意严有文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向毛泽东、蒋介石和美国人以及全国表明他的主张和态度。这下严有文犯难了，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最后他决定由王玉向中央请示，这一篇文章是写还是不写。对此周恩来直接指示，这封信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让我们的指战员看了以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有了这份明确的指示，严有文是妙笔生花，写下了这篇所谓的檄文。9月20日，傅作义部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这一篇文章中用讥讽、嘲笑、揶揄的口吻写道，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为傅作义电劝毛泽东惜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这一篇文章里字里行间极尽挖苦之能事，也激起了解放军将士极大的愤慨。 朱德总司令拿着电台抄录的公开电对西北野战军的领导说，你们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咱们经过25000里长征也不过如此嘛。毛泽东要求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还说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息。这封公开信的确起到了激发解放军将士们斗志的作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作义、邓宝山去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2月22号晚上，毛泽东去后沟招待所看望了傅作义。见到阎又文时，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笑着对阎又文一语双关地说：“好啊，不愧是个秀才，你的文章啊，写得很好啊。”但这双关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阎又文三人心里是明白的，傅作义和邓宝山一生都不知晓。1947年12月，傅作义就任国民党所谓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帅60万人马，成了统治华北5省2市的封疆大吏。但是他并不甘心被绑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这时的阎又文也是身兼数职，除了继续担任傅作义的少将秘书之外，还担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还有新闻发言人，是傅作义的心腹。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激战正酣时，蒋介石三次飞到北平，企图挽救东北败局，还密谋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李克农派王玉到北平去联系阎又文，还布置了紧急任务，那就是搜集副部战略情报，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等等，还要求王玉必须在2个星期之内回来。1个星期之后，阎又文向王玉汇报了傅作义部详细的作战部署，并且透彻分析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打算。他说，我判断傅作义不会给蒋家王朝卖命，但是他认为解放军四野也不会很快入关，所以他打算固守北平、天津、塘沽，如果战局对他不利，则退到绥远和后套一带。1948年11月2号，辽沈战役胜利结束。2天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会议前，傅作义得到消息，蒋介石可能让他撤到江南，所以出发前，傅作义、阎又文商议对策。当时傅作义的意思是，尽量说服蒋介石坚守华北。果不其然，在会上，蒋介石希望傅作义率部南撤，还委任他担任东南军政长官之职。于是傅作义提出固守平津塘作战方案，立陈固守华北是全局，推保江南是偏安，非到万不得已时，华北军队不能南撤。因为美国人考虑自身在华北的利益，主张不要轻易放弃华北，最终蒋介石只能答应加强装备，让傅作义坚守平津。于是傅作义布下了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500公里长的一字长蛇阵，自以为是固若金汤。根据阎又文提供的战略情报，中共中央决定东野提前结束休整，秘密的入关。12月5号，东野、华野正式发起了平津战役。华野对傅作义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阻断其西逃绥远的退路，而东野主力直接进入平津之间，防止其南逃。12月13日，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这时留给傅作义部只剩下了求和这一条路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傅作义虽然决定霸占求和，但仍然是顾虑重重，深陷纠结和焦虑当中。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指示，阎又文耐心地向傅作义一一地分析摆明利害。他说，您看啊，南逃投蒋，这并非上策，咱们不是他的嫡系，华北若失守，蒋介石定不会轻饶。如今华北被中共百万大军包围，西撤之路又不通，若固守， 北平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而您也会成为千古罪人的。我看啊，只有和才是唯一出路。就这样，傅作义部与解放军的第一次谈判却因为双方差距太大，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对此，傅作义有些心灰意冷。在关键时刻，严幼文十几天不回家，跟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东菊日夜轮班地守护在傅作义的身边，继续做他的工作，并且把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甚至连他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每天都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华野的聂荣臻司令员后来感慨说，能够如此及时地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都是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经过了三次谈判，1949年1月19号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平民日报社社长崔在之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严幼文又参与了协议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并且与苏静等解放军代表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22日，严幼文又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举行了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将军宣读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及文告。就这样，1949年1月31号，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不战而屈人之兵，完整保存了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决定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也就是有意保留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并争取这部分军队在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把他们改编为解放军。绥远省当时与热河、察哈尔、宁夏并称塞北四省，省会在归绥，它的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省主席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董其武将军。为了实现绥远方式，中央决定由贺龙负责组织解决绥远问题。3月23号，中共方面派出晋绥军区政委李景泉、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友瑜、绥蒙区党委成功部部长潘继文作为代表，而傅作义方面以王克俊、周北峰和严幼文为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并在北京饭店设立了联合办事处。就这样，白皮红心的严幼文又以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作义代表的身份投入绥远起义的谈判中。有趣的是，这次谈判严幼文的老师张友瑜、入党介绍人潘继文是中共代表，而严幼文一个秘密党员又是傅作义的代表。太原和大同解放以后，5月28号双方达成协议，协议草案经毛主席审定后，6月8号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了签字仪式。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和傅作义出席了仪式，双方代表分别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严幼文作为傅作义方面代表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协议上签字。但是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想破坏协议落实，阎锡山一面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主官，企图明升暗降地架空他，另一方面命令他率部西撤宁夏甘肃，企图引起下级军官和士兵的逃跑减员。在遭到董其武拒绝以后，阎锡山停发了董部一切的军政费用和补给。在这样的状况下，董其武向傅作义求援，希望他莅临绥远确保起义成功。接到董其武的电报以后，傅作义把严幼文找来。对此，严幼文又分析道，绥远局势危急，只有傅先生您亲自去才能化解危机，挽救起义。但是绥远还属国民党统治区，去绥远就是回到了国统区，这是非同小可的。 您必须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7月14日，在阎友文起草的致毛主席长信中，傅作义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2天以后，毛泽东约傅作义和邓宝山到中南海谈话，主动提出两人亲自回一趟绥远，早日促成起义。8月20日，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跟邓宝山、王克俊、阎友文等人乘坐装甲列车出发。到了绥远以后，傅作义接见了军政要员，检阅了部队，给官兵们发放了慰问金，送上了毛主席的关怀。9月16号，经过董其武办公厅主任李忠福和阎友文反复的修改，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发北平中南海丰泽院，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原文照发。9月18日上午10点，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代表以及邓宝山部驻包头附近的第22军代表，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当时有人建议，918是国耻日，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吧。9月19号，董其武等39人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发出通电，率部6万多人举行起义，宣布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由此，绥远和平解放，绥远方式胜利实现。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刘月，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